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乌克兰民众对被罢黜的亚努科维奇总统首次公开露面的讲话反应不一。亚努科维奇上个星期逃离了基辅。亚努科维奇星期五在俄罗斯南部城市顿河畔罗斯托夫再度现身，在那里举行了记者会，呼吁反对派制止乌克兰无法无天的可怕状况。基辅和乌克兰西部纷纷起来反对亚努科维奇，不过在讲俄罗斯语的东部和南部，他依然很受欢迎，那些地区与俄罗斯的经济文化关系仍然很强。亚努科维奇的讲话通过一些庞大的电视台向全国转播，有一些居民表示不支持这位被推翻的领导人，但是也有一些居民表示亚努科维奇仍然是他们的总统，因为新政府通过军事侵略以非法手段掌权。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在白宫发表简短声明，警告俄罗斯不要干预乌克兰事务。奥巴马总统说，任何侵犯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动都会严重破坏局势的稳定。两天以来，身份不明的武装人员占领了乌克兰克里米亚地区的两个主要机场，导致俄罗斯指责俄罗斯武装入侵乌克兰，据称那些武装人员是俄罗斯军人。奥巴马总统说，他对乌克兰的局势十分关切，他明确表示乌克兰的命运应该由乌克兰人自己决定。奥巴马总统还说，对乌克兰进行任何干涉都将带来沉重的代价。分析人士认为，这看来是在警告俄罗斯。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25周年前夕，128名受害者亲属2月28号发表公开信，要求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打破禁忌，允许讨论中共的历史错误，不能让天安门事件真相继续被掩埋。包括天安门母亲在内的事件受害者还表示，继续要求追究对手无寸铁示威者下令动武的决策人的责任，并要求赔偿。据报道，这封公开信上还有35名已去世的天安门事件受害者的亲属的名字。这个信的发表正值中国两会3月5号召开的前夕。迄今为止，中国官方仍然坚称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是有组织的动乱，不予平息，国家就不会得到稳定和发展。韩国总统向朝鲜建议，双方应该为朝鲜战争离散家庭定期举行团聚活动。在星期六纪念朝鲜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独立95周年的讲话中，韩国总统朴槿惠表示，应该定期举行家庭团聚活动，因为被政治和1950年代的朝鲜战争分离的老人风烛残年所剩时间不多。韩国和朝鲜星期二在朝鲜金刚山度假地结束了为期6天的家庭团聚活动，这是3年多来的第一次这类活动。1985年这种家庭团聚开始以来，已经进行了数次这样的活动，不过受到韩国和朝鲜关系状态的影响，家庭团聚活动时断时续。缅甸有关当局说，不允许国际援助组织医生无国界继续在动荡的若开邦开展工作，那里是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居住地，其中包括没有国籍的一些少数民族。缅甸总统发言人星期五对媒体说，鉴于医生无国界组织工作缺乏透明度，缅甸政府依据一项谅解备忘录将不再延长这个组织的工作许可。总统发言人批评医生无国界说，上个月在若开邦的边缘北部地区有40多人被打死，政府仍然坚持说只有一名信奉佛教的警察死亡。医生无国界说，这一决定使他们感到震惊，他们极为关注目前正在接受该组织治疗的成千上万病人的命运。一个伊斯兰激进组织据说已经开始撤出叙利亚北部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地区，据说这是伊拉克和凡利特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美国之音新闻。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6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讲 Richard Stewart 在宾夕法尼亚州一座小镇买胶卷的时候听见了火警，小店的店主是义务消防员，他开车带着 Richard 一起前往火灾现场。
他们到达着火地点的时候，火势已经基本被赶到的义务消防员控制住了。火呢，是从厨房开始烧起来的，蔓延到整座房子，但是房子总算是保住了。 Richard 本来想拍摄救火的情景，结果只拍摄到了一位消防队员抢救一只小猫的情景。
房子的主人 Amy 向消防队长和所有队员表示感谢，他并且后悔自己没有早点参加义务消防队，因为啊，总觉得太忙没有时间。看来在这场火被扑灭后，这座小镇的义务消防队又会增加一名新的成员了。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课文中的几个单词和词组。
Extra, E-X-T-R-A, extra 是形容词，意思是额外的，不同一般的。
Pumper, P-U-M-P-E-R, pumper 是名词，在课文里指装有水泵的消防车。
Disappointed, D-I-S-A-P-P-O-INTED, disappointed 在这里用作形容词，意思是失望的。
Kitten, K-I-T-T-E-N, kitten 是名词，意思是小猫，也可以指其他的小动物。
Donation, D-O-N-A-T-I-O-N.Donation 是名词，意思是捐赠。
Communications, C-O-M-M-U-N-I-C-A-T-I-O-N-S, Communications 名词，意思是通信。
Drill, D-R-I-L-L, Drill.在课文里呢是名词，意思是演习。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Here we are. I know this place. This is Amy Clark's place. Uh-oh. It looks like her kitchen caught on fire.
Hey, Elmer. You got an extra pair of gloves with you?
Sure thing, Chief. Here in the back of my truck. There should be a pair. Yes, here they are.Is it Amy's kitchen?
Yep. She was cooking something and she had a kitchen fire.
Looks like the fire is almost under control.
It was a small fire. And the pumper truck got here really fast. We've got it under control. I just have to check the electrical wires before I can make out my report. Thanks for the gloves, Elmer.
Right, Chief. Well, Richard, a little kitchen fire. It's not much for picture taking. I hope you're not disappointed.
I'm not at all disappointed.It's a happy ending to a story that might have been unhappy.
It could have been a lot worse.
Hey, there's an idea for a picture. See? That volunteer has a kitten.
Where?
There. Leaning out of the smoky window with a kitten. I've got to get that picture.
It's lucky the fire was only in the kitchen.
And your cat will be just fine, Amy.
Freddy?Or should I say, Chief, I want you to tell all your men and women how much I appreciate what they did.
I'll be sure to tell them.
They saved my house. I tried to slow down the fire by myself, but I couldn't stop it. You firefighters got here so fast. You know, last month, Elmer came around asking for a donation. I'm awfully glad I gave some money.
And we appreciate your donation.It helped us buy our new communication system.
And that helped save my house. And my cat.
Oh, this is my friend,
Richard Stewart.
He's a photographer, a professional from New York.
I took a picture of one of the volunteers saving your cat.
You know, I've thought of joining the volunteer fire department, but I never felt that I had the time.
A lot of people say that. But someone has to do it. We make time for it.
And thank goodness you do, Chief. You know, I think I'll make time for it now.
Well, that would be great, Amy. We practice fire drills first Wednesday of every month. We hope to see you at the firehouse next week, right after supper.
We just listened to the lesson in today's lesson. Next, let's listen to the next lesson. The first lesson is Richard 和小店店主开车到了着火地点。Amy 在厨房做饭的时候不慎失火，及时赶到的义务消防员控制了火势，整座房子平安无事。
Here we are. I know this place. This is Amy Clark's place. Uh-oh. It looks like her kitchen caught on fire.
我们到了，我知道这个地方，这是 Amy Clark 的家。哎呦，看起来他的厨房失火了。
Hey, Elmer, you got an extra pair of gloves with you?
Hey, Elmer, 你有没有多带一副手套？
Sure thing, Chief. Here in the back of my truck. There should be a pair. Yes, here they are. Is it Amy's kitchen?
有，队长，我卡车的后箱里应该有一副。好，就在这儿。是 Amy 的厨房吗？
Yep, she was cooking something and she had a kitchen fire.
是。他正在做饭的时候，厨房着火了。
Looks like the fire is almost under control.
看来火势已经被基本控制住了。
It was a small fire, and the pumper truck got here really fast. We've got it under control. I just have to check the electrical wires before I can make out my report. Thanks for the gloves, Elmer.
火势不大，消防水车很快就到了。我们控制了火势，我得先检查一下电线，然后就能写报告了。谢谢你的手套 ，Elmer。
Right, Chief.
不客气，队长。
消防队长 Freddy 问 Elmer, "You got an extra pair of gloves with you?" 意思是问他除了自己要用的那副手套以外，还有没有一副多余的。再比如说，要是我忘了带笔，我就可以问 Yuan, "You got an extra pen with you?"
另外呢，这句话是个问句。但是从语法上来看，它是个陈述句，只是在讲的时候要把语调往上升。You got an extra pen with you? 实际上呢，这是简化了的问句。正式的问句啊，应该是 Have you got an extra pen with you? 但是呢，美国人经常把前面的 have 省略掉。
在表达不大确定的看法的时候，以 It looks like 开始的句型非常有用。店主 Elmer 说 It looks like her kitchen caught on fire. 后来又说 It looks like the fire is almost under control. 这都是他估计的情况。Under control, 控制之下，或者已经被控制住。换句话说，问题可能仍然存在，但是不会再扩大了。
消防队长 Freddy 看到没有什么大问题了，要去房子里检查电线的状况。Check the electrical wires. Check 是检查。查看核对的意思 ，electrical wires 是电线。
再比如，看看 Michael 回办公室了没有 ？Check if Michael is back to the office。看看门锁了没有 ？Check if the door is locked。看看这段课文还有什么要讲解的 ？Check if anything else in this part of the text needs to be explained。在课文的第二段里。店主 Elmer 对 Richard 说，恐怕没有什么值得可以拍摄的场景让他失望了。可就在这个时候， Richard 看到一名消防员在房子冒烟的窗户里抱着一只小猫，他马上就拿起了照相机。
Well, Richard, a little kitchen fire. It's not much for picture taking. I hope you're not disappointed.
Richard, 厨房的一场小火不值得拍什么照片，我希望你没有感到失望。
I'm not at all disappointed.It's a happy ending to a story that might have been unhappy.
我一点也不失望。本来可能是一个不幸的故事，但是现在却有了一个幸运的结局啊。
It could have been a lot worse.
结局有可能会糟糕得多。
Hey, there's an idea for a picture. See? That volunteer has a kitten.
哎，那是个好镜头，看见了吗？那名义务消防员抱着一只小猫。
Where?
在哪儿？
There.Leaning out of the smoky window with a kitten. I've got to get that picture.
那儿啊，抱着小猫把身子从冒烟的窗户里伸出来，我得把它照下来。
It's lucky the fire was only in the kitchen.
幸运的是只有厨房着了火。
And your cat will be just fine, Amy.
你的猫也没事 ,Amy。
Amy 家厨房着的火不大。Freddy 和 Elmer 用了不同的形容词来形容。Freddy 说 ,It was a small fire. Elmer 说 ,A little kitten fire. Small 和 little 这两个词在这段课文里可以互换使用。但是这两个词啊在很多情况下意思是有差别的。
嗯，首先啊 ,small 所说的小与规模尺寸是有关的。A small company, 一家小公司。A small city, 一座小城市。A small car, 一辆小汽车。这里的小呢，指的是公司和城市的规模，还有汽车的尺寸。
对，而 little 呢，有少量的意思。比如 ,a little water, 一点水。A little tired, 有点累。A little while, 一会儿。在这些用法当中啊，就不能用 small 来代替 little。另外Little 有的时候可以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比如 ，a little boy， 一个小男孩，有可爱的意思 ；a small boy， 一个小男孩，含有个头不大的意思，但也许就没那么可爱。
Not much for something， 对什么事没什么用。杂货店主 Elmer 对 Richard 说 ：“It's not much for picture taking， 没什么可值得照相的。”这是因为啊，厨房着火不是什么严重的火灾，而且一下子就被扑灭了。再来举个例子 ，The completion of the project is not much for celebration。这个项目的完成没有什么可庆祝的。另外 ，not much for 这个短语呢，并不一定具有贬义。
Idea，I-D-E-A 是想法、主意的意思。I have a good idea， 我有个好主意。但是有的时候翻译可以灵活一些，比如 Richard 说 There's an idea for a picture， 直译成有个照相的想法，就不通顺，还不如说啊，那是一个照相的好镜头。好，接下来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 Amy 向义务消防队长 Freddy 和全体义务消防员表示感谢。上个星期 Elmer 为消防队募捐的时候 ，Amy 还捐了钱，她为此感到十分欣慰。
Freddy, or should I say Chief, I want you to tell all your men and women how much I appreciate what they did.
Freddy, 或许我应该说队长，我想让你告诉你所有的男女消防员，我对他们所做的非常感谢。
I'll be sure to tell them.
我一定告诉他们。
They saved my house. I tried to slow down the fire by myself, but I couldn't stop it. You firefighters got here so fast. You know, last month, Elmer came around asking for a donation. I'm awfully glad I gave some money.
他们保住了我的房子。我本来想自己把火扑灭，但是我扑不灭。你们这些队员非常快就来了，你知道吗？上个月 Elma 到这儿来募捐，我非常高兴，我捐了点钱。
And we appreciate your donation. It helped us buy our new communication system.
我们感谢你的捐款，它帮助我们购买了新的通讯系统。
And that helped save my house and my cat.
那帮助保全了我的房子，还有我的猫。
课文里 ，Amy 对消防队长说 ：“I want you to tell all your men and women how much I appreciate what they did。”这句话呢是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的，前面一半是 “I want you to tell all your men and women”， 我要你告诉你所有的男女消防员，告诉他们什么呢？ 告诉他们 how much I appreciate what they did， 告诉他们我对他们所做的十分感激。
我们以前讲过同位语结构，这样的结构啊，在 Amy 说的一句话里就出现了。You firefighters got here so fast。句子里的 you 和 firefighters 就是同位语。口语里有时候会用这种结构来表示一种语气，例如 You students must complete homework， 你们这些学生必须完成作业。You well-off families should donate more to help the poor， 你们这种富裕家庭应该捐献更多来帮助穷人。
哎，小华，你举的例子这个语法是对的，不过这个内容我倒不完全同意耶。不管这个生活富裕还是一般，大多数的美国人每年都会捐款给不同的机构，经常有人啊，像课文里的 Elmer 那样用不同的方式来募捐 asking for donation。
你说的对， ask for 在这里是请求要求的意思， ask for money 要钱， ask for donation 募捐。不过募捐呢，不一定非得给钱，还可以捐赠物品，像家具啊、衣服啊、玩具或者其他生活用品。
说到这个捐赠啊，不能不提到汽车。美国人有的是三年换一次汽车，有的五六年换一次汽车。这换下来的旧汽车，或者呢是卖给车行，或者就自己登广告卖掉。但是啊，也有相当数量的人把汽车捐给慈善机构。捐汽车的时候呢，只要给慈善组织打个电话，然后把车留在家门口，就会有人来把汽车拖走了。下面是课文的第四也是最后一段。 Amy 说她其实一直想加入义务消防队，但是啊，总觉得没有时间。 Freddy 对她说很多人都是这样，所以啊，得想法子抽时间。他邀请 Amy 下个星期参加消防培训。
Oh, this is my friend.
哎，这是我的朋友。
Richard Stewart.
Richard Stewart.
He's a photographer, a professional from New York.
他是来自纽约的摄影师，专业的。
I took a picture of one of the volunteers saving your cat.
我刚才把一名义务消防员救你那猫的镜头照下来了。
You know, I've thought of joining the volunteer fire department, but I never felt that I had the time.
你知道吗？我一直在考虑加入义务消防队，但是我老觉得没有时间。
A lot of people say that, but someone has to do it. We make time for it.
很多人都这么说，但是这事儿总得有人做，我们挤出时间来做。
And thank goodness you do, Chief. You know, I think I'll make time for it now.
谢天谢地，你们是那么做的，队长。你知道，我想我现在会抽出时间来。
That would be great, Amy. We practice fire drills first Wednesday of every month. We hope to see you at the firehouse next week, right after supper.
那就太好了 ，Amy。我们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三进行消防训练。我们希望下星期三晚饭之后在消防队看到你。
Friend 是朋友的意思。
哎，肖华。这个我想大概没有人不知道吧。
哎，我话还没说完啊，我要说的是 friend 是朋友的意思，但是美国人对朋友的定义可能比中文里的朋友更广一些。小店的店主在 Richard 买胶卷的时候刚认识他，连名字都没记住，但是在介绍他的时候已经在说 This is my friend， 这是我的朋友。当然了，这也说明美国人交朋友的速度快。
哦，那接下来我来讲一个用法，Take a picture, 照相。
哎，玉文，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吧？
哎，可是我的话也还没说完嘛。Take a picture 是照相，但是我要讲的是 take a picture of someone 或 something， 意思呢就是给某人或某样东西照相。比方说 ，Can I take a picture of you？ 我能给您照张相吗 ？I need to take a picture of the White House。我得照一张白宫的照片。
Someone， 正如你讲的，有某人的意思，但是也有有人的意思。比如 ，Someone is here to see you， 有人到这儿来看你，或者有人到这儿来找你。课文里的义务消防队长 Freddy 说 ，Someone has to do it， 这事儿总得有人做。
那做事儿没时间怎么办呢？就得想办法抽时间，找时间，也就是我们中文口语里说的抽空。用英文说呢，就是 make time。要记住 make time 里的 make 可绝对没有制造或生产的意思。为做某件事而抽出时间呢，就是 make time for something。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Here we are. I know this place. This is Amy Clark's place. Uh-oh. It looks like her kitchen caught on fire.
Hey, Elmer.You got an extra pair of gloves with you?
Sure thing, Chief. Here in the back of my truck. There should be a pair. Yes, here they are. Is it Amy's kitchen?
Yep. She was cooking something and she had a kitchen fire.
Looks like the fire is almost under control.
It was a small fire. And the pumper truck got here really fast. We've got it under control. I just have to check the electrical wires before I can make out my report. Thanks for the gloves, Elmer.
Right, Chief.Well, Richard, a little kitchen fire. It's not much for picture taking. I hope you're not disappointed.
I'm not at all disappointed. It's a happy ending to a story that might have been unhappy.
It could have been a lot worse.
Hey, there's an idea for a picture. See? That volunteer has a kitten.
Where?
There. Leaning out of the smoky window with a kitten. I've got to get that picture.
It's lucky the fire was only in the kitchen.
And your cat will be just fine, Amy.
Freddy, or should I say Chief, I want you to tell all your men and women how much I appreciate what they did.
I'll be sure to tell them.
They saved my house. I tried to slow down the fire by myself, but I couldn't stop it. You firefighters got here so fast. You know, last month,Elmer came around asking for a donation. I'm awfully glad I gave some money.
And we appreciate your donation. It helped us buy our new communication system.
And that helped save my house. And my cat.
Oh, this is my friend,
Richard Stewart.
He's a photographer, a professional from New York.
I took a picture of one of the volunteers saving your cat.
You know, I've thought of joining the volunteer fire department.But I never felt that I had the time.
A lot of people say that. But someone has to do it. We make time for it.
And thank goodness you do, Chief. You know, I think I'll make time for it now.
Well, that would be great, Amy. We practice fire drills first Wednesday of every month. We hope to see you at the firehouse next week, right after supper.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was on fire? Amy's kitchen was on fire. Did Richard take any pictures of the fire? Yes, he took a picture of a volunteer fireman saving a kitten.What did Amy tell Fire Chief Freddy? She wanted to tell all his men and women how much she appreciated what they did. Why didn't Amy join the fire department before? She never thought she had the time. When did the volunteer firefighters have fire drills?The first Wednesday of every month.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6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新闻。乌克兰民众对被罢黜的亚努科维奇总统首次公开露面的讲话反应不一。亚努科维奇上个星期逃离了基辅，他星期五在俄罗斯南部城市顿河畔罗斯托夫再度现身，在那里举行的记者会上呼吁反对派制止乌克兰无法无天的可怕状况。基辅和乌克兰西部地区的民众纷纷起来反对亚努科维奇，不过在讲俄语的东部和南部，他依然很受欢迎，这些地区与俄罗斯的经济文化关系依然很强。亚努科维奇的讲话通过一些大电视台向全国广播。一些西部城市的居民表示不支持这位被推翻的领导人，但是在东北地区有一些居民表示亚努科维奇仍然是乌克兰总统，并且批评新政府通过军事侵略以非法手段掌权。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在白宫发表简短声明，警告俄罗斯不要干预乌克兰的事务。奥巴马总统说，任何侵犯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动都会严重破坏局势的稳定。近两天以来，一些身份不明的武装人员占领了乌克兰克里米亚地区的两个主要飞机场。乌克兰指责俄罗斯武装入侵乌克兰，据称那些武装人员是俄罗斯军人。奥巴马总统说，他十分关注乌克兰的局势，并明确表示乌克兰的命运应该由乌克兰人自己来决定。奥巴马总统还说，对乌克兰进行任何干涉都将带来沉重的代价。分析人士认为，这看来是在警告俄罗斯。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25周年前夕，128名受害者亲属2月28号发布公开信，要求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打破禁忌，允许讨论中共的历史错误，不能让天安门事件真相继续被掩埋。包括天安门母亲在内的事件受害者还表示，继续要求追究对手无寸铁示威者下令动武的决策人的责任，并要求赔偿。报道说，这封公开信上还有35名已去世的天安门事件受害者亲属的名字。这封信的发表正值中国两会3月5号召开前夕。迄今为止，中国官方仍然坚称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是有组织的动乱，不予平息，国家就不会得到稳定和发展。韩国总统向朝鲜建议，双方应该为朝鲜离散家庭举行定期的团聚活动。在星期六纪念朝鲜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独立95周年的讲话中，韩国总统朴槿惠表示，应该定期举行家庭团聚活动，因为被政治和1950年代朝鲜战争分离的老人风烛残年所剩时间不多。韩国和朝鲜星期二在朝鲜金刚山度假地结束了为期六天的家庭团聚活动，这是三年多来的第一次这类活动。1985年这种家庭团聚活动开始以来已经举行了数次，不过受韩国和朝鲜关系状态的影响，家庭团聚时断时续。缅甸有关当局说，不允许国际援助组织医生无国界继续在动荡的若开邦开展工作，那里是穆斯林少数族裔的居住地。缅甸总统发言人星期五对媒体说，医生无国界组织的工作缺乏透明度，缅甸政府依照一项谅解备忘录将不再允许这个组织继续在那里运作。总统发言人还批评医生无国界说，上个月在缅甸北部地区有40多人被打死，政府还坚持说只有一名信奉佛教的警察死亡。医生无国界说，这一决定令他们感到震惊。一个伊斯兰激进组织据报道已经开始撤出叙利亚北部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地区。叙利亚的人权瞭望台说，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武装人员撤出阿扎兹地区和周边的地区。与基地组织有牵连的反对派组织纳斯拉这个星期表示，如果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一名伊斯兰高级指挥官去世后不接受伊斯兰神职人员的调解，他就将被驱逐出这个地区。美国之音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24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
各位好，我是宝申。上星期二以来，又有两名周永康的前秘书接连被中国政府拿下，为呼声最高的周老虎案推波助澜。其中的纪文林担任周永康的贴身秘书长达10年，并且在这个位置上见证了周永康进入中共政治局常委的辉煌仕途。香港南华早报称，周秘书们几乎全部中枪，显示查办周永康的工作仍在继续，并且无法删除下文。那么戏称的周老虎案结案是否指日可待？大老虎周永康如果被公开拿下，将如何影响中共的未来和中国的前途？习近平所谓的打老虎究竟意义何在？今天是大家谈节目，首先请分析人士进行讨论，请锁定收看。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何先生呢是在菲律宾的马尼拉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
好，张先生是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这次节目，我们欢迎两位。与此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各位观众朋友拨打我们的电话参加节目，提出问题也进行分析。首先呢，我想问问在马尼拉的和平先生，就是这次呢，这个我们看到周永康的有6个前秘书之中的5个呢已经被结果了，被调查被拿下了。那么有分析说呢，这表示说呢，官方会择日宣判对周永康的这个决定，您同不同意这种看法？
宣布这个周永康的这个问题，这应该是没有任何疑问。我们反过来讲，如果他不宣布这个周永康的问题的话呢，那等于就是意味着这个习近平的反腐败已经完全失败了。所以择日宣布肯定是一个可以预期的时间，但是是在两会之前宣布，还是两会之后宣布，还是再过一段时间宣布，现在很难说。我们通过了很多管道去了解这些情况，基本上得到的这个消息是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说呢，这个有一些压力啊，有一些阻力啊，所以呢还要说服和疏通，还需要解释啊，搜集更多的这个周永康的证据来支持他们的这个调查工作，来支持这个来公布这个周永康的这个罪行。另外一个意见就是说呢，另外一个消息就是说呢，已经没有问题了，周永康的这个罪行已经非常充分了，那么习近平随时就可以公布他，而且会很快就会公布啊。只是呢，就是因为考虑到让周永康这个案子调查的更完整一点，更具有这个说服力一点，所以很多细节呢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核实，而且呢不断的去抓捕他的这个部下，他的这个其他的同党呢，来核实很多情况。那这方面把周永康的这个大老虎呢，进行一个就是很确定的一个罪行的这个指控，而不像薄熙来那个案件一样的，这个出现很多的纰漏和显得很粗糙。他们希望周永康的案子呢，就是证据更充分一些，更具有可信度一些，更能够说服人们一些，就是这个，所以在老是延误时间。
接下来我想请人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来回答这个问题。张先生，前2-3个星期呢，我们听到了很多的报道，说是中共的高层，特别是过去的政治局常委当中，对于目前习近平、王岐山大规模的打虎行动有一些反对的意见，认为这样上的层次太高了，影响太坏，所以呢阻力相当大。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周永康的前6个秘书当中已经有5个落马，这就意味着案情呢仍然在进行当中。那么我们也看到有很多报道，周永康案自从开始披露以来，据说已经涉及到了5800多人。如果这样的话，就像和平先生所说的，仍需进行更多的调查以及侦评的工作。在您看来，目前周永康案迟迟不能公布它的原因，到底是技术上的、政治上的，还是司法程序上的？
我想几方面的原因都有。首先我想这个动到常委这个级别啊， 尽管是前常委，这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破例。那么破了这个例子以后，可能就是到这个级别的人可能都不受保护了，这样可能会使很多人感到不安。所以那个阻力肯定是存在的，而且这个我想就是他本身这个周永康案本身也不是一个单纯的贪腐案件，那么他实际上是权力斗争的这个一种表现形式。所以我想在这个情况下存在阻力应该是没有疑问的。那么至于说是不是有这个技术方层面的考虑，我想可能也是有的，确有这个和平先生所讲的，就是像博案就有很多的纰漏，那么这次如果要打掉一个常委级的老虎，那么应该是一定要铸成一个铁案，使得这个各方面都心服口服，那么这个呢也可能是一个原因。但是我更倾向于就是这个阻力仍然存在，而且究竟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抛出这位前常委，那么使这个执政党的利益不至于受到过分的损伤，可能这个可能是最高领导人他现在需要权衡的东西，就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形式来抛出，究竟是用一个政治案件来把它抛出，还是变成一个经济案件、腐败和涉黑案件这么样一个方式来抛，有可能呢最终还是会落在那个后者上，就是以涉黑和这个贪腐的名义来起诉，但是其实它的背后仍然还是一个政治案件。所以呢这件事情弄到现在的话，我想那个最高利益肯定是要保政权，所以在要保政权的前提下做这一些事儿，那必须要有一个全面的安排，这个安排那个不至于使这个权力受到过分的震动而发生高层的分裂，我觉得这可能是现在他们要考虑的问题。谢谢。
好的，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在马尼拉的和平先生，就是刚才呢张立凡先生讲了这个案件呢仍然是一个政治案件，那么与此同时呢中共的最高利益当然就是说保政权，那么这是一个政治案件啊。那么我想问问呢就是说对于中共来说呢处理周永康的这个案件呢对中国有什么样的这个意义，那么除了保护自己的政权，除了这个打异己之外，有其他的这个实在的意义可以谈吗？
对于习近平来讲他已经抓到了权力，不逆他现在是名义上他已经是中共这个可以说是毛泽东以来就是掌握的这个权力最完整的一个中共领导人，但他只是有权没有威。那么专制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这个领导人必须有威，如果没有威的话呢他光只是有权力是没有用的。那么立威的一个基本方式就是拿自己的同道开刀来建立这个威慑的这个力量，那么这个周永康就成为了其中的一个赝品。我们都知道周永康当然有非常严重的这个问题，不仅在经济上政治上和他的工作上都有很严重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在中共高层里面几乎每一个领导人都是存在的，他们不同的知识这个不同的形式问题不同的程度问题，所以现在只是拿周永康开刀，那就是拿一个天子羊来开刀，拿一个这个来作为他建立权威的一个赝品，就像之前胡锦涛拉下这个陈良宇啊，那么这个江泽民拉下这个陈希同样的啊，就是给人一等就是一种威慑的力量，给人一等这个就是好像他会下得了狠手，就威慑那些所谓的这个官僚体系的人这基本上看不出有任何新的这个有什么不同，因为与此同时在中国的政治上这个并没有特别的进步的信息，反而有很多倒退的信息，所以我们只能根据现在有限的信息来评估呢，即算是他反腐败似乎比他前两任更加坚定一些， 胆子更大一些，甚至呢突破了这个政治局常委这个这个级别，但是对他的真正的政治的意图尤其是对政治文明方面的进步、法治方面的进步，我觉得呢信息还是很不充分的新的目前能看到的基本上是以前老办法，只是离他的威而已，只是杀一只这个猴子给鸡看而已。
好，各位听众观众，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周永康的前秘书纷纷落马，那么大老虎网绳收紧是不是指日可待？我们欢迎您打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欢迎您打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提出您的问题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接下来我还是想请教在北京的评论人士、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张立凡先生，刚才您谈到的周永康案的处理呢，有可能会按照经济案件来处理，也有可能会按照政治事件来处理。我看到的报道是北京前公安局的局长，他的名字叫梁克，这个人呢以前曾有很多海外的中文报纸报道他曾经参与了监听中共高层的这个通话，然后把这个内容报告给周永康这么的之嫌。如果他这个消息是准确的，就是说梁克第一参与了监听，第二他本人现在已经接受到处理的话，那么这是不是证明中共必须在政治上来对周永康案件做一个了断？如果仅以一个经济腐败或者是集团腐败罪的这个罪名来对他们进行审理的话，恐怕没有办法来服民心，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这个抉择，因为那个我们一向都是被教育这个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那么这么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和他所创立的体制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这种黑箱操作，那么使我们今天看待这个两年来所看到的这一系列报道，给人的感觉不是一个现代国家的这个政治竞争，而像是那个清代或者明代那个甚至更早，就是这种封建王朝的内部的这种权力斗争。你比如像这种秘书帮啊什么的，也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比如说这种宦官政治等等，所以这一系列给人感觉就是非常的非常的陈腐，非常的不现代。所以那么如果把这些个政治内幕一股脑的曝光的话，我觉得那个可能有些个高层领导就会认为这种披露可能是给党抹黑。那么当然历史上也不是没有过这样的披露，比如说那个对林彪的这个彻底的这个专案啊，这个对刘少奇的专案，对四联帮的专案，那也都是这种政治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然后爆出非常多的料。这种情况，但是到这个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就已经不大采取这类的斗争形式了。当然，对于这个包括，比如说对胡耀邦，甚至后来对这个陈良与陈希同他们这个薄熙来这些人的这个权力斗争，都没有采取这个政治曝光的方式，除了对赵子阳，但是实际上对赵子阳的这个权力斗争啊，也没有披露出那个就非常多的这种政治方面的这种言行或者活动。所以我觉得如果大量的披露的话，那个使公众看到这个执政党高层的这些内幕的话，可能那个给公众造成的心理冲击是非常大的，所以我想有可能还是会避免这类状况出现。谢谢。
好的，谢谢张先生。各位观众朋友，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是钟老虎案的前奏究竟还要演多久。我们现在呢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第一位呢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你好。
嗯，请讲。
我认为这个周永康他这个思维方式啊，和这个金三胖啊、金正恩、毛泽东、大林、邓小平的这个思维方式啊是一样的。他们这种思维方式呢是反人类的。习近平与周永康最大的不同，是习近平呢是按人类的规则办事。我是公开请习大帝，今年夏天呢，我首先提出了要恢复帝制，要君主立宪，一人一票，要呢。一人一票竞选首相，然后呢，五权分立，互相监督。
嗯哼，好，谢谢，谢谢孔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吉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我想说一下就是咋的呢？就是那个，就是如果拿下周永康的话，他是不是对这个周永康以上的人物，进一步说就是对这个江西人物，他有那个很大的威胁？他能不能对湖派人物能构成威胁吗？再说就是那个，说我看的报道说苏荣啊，就是政协副主席，他是在调查吗？好，谢谢您了。
好的，谢谢。接下来一位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你好。不论中共打掉周永康或者其他的中共高官，都解决不了共产党这个普遍腐败的这个现象。他们共产党现在大官大贪，小官小贪，腐败不贪呀。那你不像美国人家那个贪污可能有，但是那是个案，不像中国这是普遍现象。共产党现在已经人心丧尽，如果日本人再占领中国，第一个当害群，杀光所有共产党的官。
好，谢谢您。好，这位观众朋友讲的是中共的，是这个地基的问题，不是大桥的问题啊。接下来一位是吉林的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我想说一下个人，这个自从王立军撤走煤电官以后，引爆了中共内部斗争以来，其实周老虎也是一个小老虎，最大老虎是江老虎，他已经习近平一定要把他打下来，因为。打下来之后他其实这条中共的破船也是必然你要一起沉没才对的，因为他是人类上最大的一个杀人集团。好了，谢谢。
好，谢谢。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哎，你好。
请讲。
你好，
请说，您在线上。
我觉得现在刚今天中央电视台报道了，把法治社会刑警的外外刑外就医这个根治腐败的根源，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腐败就是产生在这的根源上。好，谢谢。
好的，谢谢您。接下来我想问请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回应一下。那么尤其刚才有一位观众朋友提到说，这个周永康呢是和江泽民是一条线一根藤上的，那么也有一个分析说呢，就是江泽民是主动的切割跟周永康之间的关系，那么您怎么看他们之间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瓜葛啊？
我想可能就是目前就上次我们的分析就是说，可能大家都有辫子可抓，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打老虎是不是到周永康为止，还是呢打完了周永康以后还会继续打？我想这个是我们要观察的一个要点。那么这中间就是，当然我们也看到这几天。我们刚才那位网友所说的那位这个前领导人，他的儿子也出任了上海某大学的一个校长之类的，有这类的报道。那么我想就是按官场的规则来看是可以吃奖茶的，就是说我舍掉这个子，但是我要保住我的帅。那么这种情况是不是会以这样的格局来结束？ 所以这也就是涉及到就是打完现在这只老虎之后的下一步，如果还不收手继续打的话，那可能就是最后就导致高层的公开分裂。那么这种分裂是这个执政党能够承受的还是承受不了的，这个可能是现在的领导人需要掂量的问题。那么如果说打到这个现在的周老虎为止不再继续打，那么可能这个事情就以某种政治上的妥协而告终，我想大概是这么一个走向。我不知道和平先生怎么看这个问题。
和平先生，既然这个张立凡先生请您发表一下您的看法，顺便请你回答一下刚才有一位听众提的，就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原山西省省委书记苏荣，他现在是不是被接受调查？因为我看到报道说，如果他有事的话，那将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个级别的，同现在有很多的副部级以上的官员落马又不同了。你是不是有这方面的消息？
这个江西省委书记苏荣啊，现在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但是他的这个调查呢是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还没有完全进入这个双规的这个阶段，所以很多的官员，我们都前面知道李东森也好，这个季文林也好，很多官员在调查期间，他们仍然是可以公开活动。这方面是不是对他进行双规，或者是对他进行这个司法的处理，这个还有一段距离。但是不过呢，我们所得到的消息来看呢，就是苏荣的妻子和他的侄子呢已经被抓起来了。哎，对苏荣的这个涉嫌的这个经济犯罪呢，一是这个指控其实是在很早就开始了啊，其实这个一点都不奇怪。我前面反复讲了，没有几个领导人没有问题的，没有几个领导人是安全的，没有几个领导人最终不会走上审判台的，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
好的，听众
朋友。但是你说张立凡先生问了我一个什么问题啊？
张立凡他就是说，这个在周永康以后会不会反腐会升级到政治上的一个权力斗争的这么一个高度？
我觉得完全有可能的。如果因为在目前来看呢，习近平我们并没有看到了很清晰的这个政治的这个思想。我看了他的书啊，这个学习了他几本书，看不出来他有真正的这个先机之明，或者是很有远见的一个领导人。不过他上台以后所表现出来的一些作风呢，似乎是跟这个以前的江泽民和这个胡锦涛是不太一样。这个可能跟他的这个政治的处境有非常的关系，非常大的关系。就是中国现在的这个局势啊，比江泽民时期和胡锦涛时期要更加，对于站在中国的角度来讲是要更加凝重啊，政权面临一个极大的这个挑战。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习近平所得到的这个支持呢，比江泽民和胡锦涛要更多一些。那么他有一些魄力和有一些这个自己的内在的要求呢，能多做一些事情。他也许他自己并没有对未来有一个很清晰的蓝图，但是他想做一些事情是完全可能的。当然是做成李光耀，还是做成蒋经国，还是做成叶利钦，我觉得他可能有一些想法，但是未来的这个历史的这个发展可能不以他的现在想好的这个东西来转移来发展。即使是现在江泽民或者曾庆红来支持这个这个打击这个周永康，我觉得他们之间也都有很多这个交易。因为周永康能够爬成这个位置上，这个支持他的人竟有曾庆红，也有周永康，他们跟他都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其他的政治局常委呢，被这个指控的问题并不亚于这个周永康。你像贺国强，你像温家宝你像吴光正你像李昌春你像这个贾庆林，他们的所谁家庭家族的这个腐败，那是已经有很多的这个报道，很多材料来披露出来。那么对于他要不要追查，我觉得下一步是真正要考察到习近平到底是做成一个什么样人的一个关键。如果他打了周永康到此为止了，我觉得也就是那么回事只不过是比当年的陈良宇和这个陈庆通高一个级别而已。但如果他都把这些有问题的政治局常委这个送上审判台，那么习近平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新的大帝但是他有了这个权威以后，他会不会走向更开放的这个民主，还是利用这个权威来进行他新的独裁？我觉得现在还缺乏有力的材料来判断这一点。
好的， 对于周永康案的讨论呢，就进行到这里。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频以及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来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